说书唱戏劝人帮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人嘛，得学好，不学好没有好结果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
只念金刚假徐良王顺，
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，因此吃饱了就睡，所以他不但没瘦还长肥了，上上腰一腰还能长15斤肉。今儿个他一看这形势，就预感到末日来临。张荣赵虎分批着把他的刑具撤掉，变成了绳子，单三扣双三扣，哪扣不紧，用脚蹬，啪啪啪，把那绳子恨不能都勒肉里去。王顺疼的是呲牙咧嘴，从死号里提出来，先到院里。院里有个不大的小庙，叫玉神庙。让他往庙前一跪，先给玉神爷磕了头。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，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，梳了俩小揪，转圈插满了纸花。这吊胶一干了，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。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着繁琐的规矩，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。到了现在，王顺也不横了，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。包的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、年纪、籍贯、祖宗三代，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。王顺也不含糊，全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。最后包的人叫他画供，画完了供验明正身，然后把朱笔拿起来，在王顺的名字上唰唰一勾，这就算判处了死刑，立立就得处决。但是呢，王顺罪太大，不能这么便宜他，要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。这会儿王顺呢，早就成了狗熊了，三魂跑出俩去，光剩一个，他就觉着两腿发软，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，就见高大的灵棚，灵棚里头有金山、银山、金车、银车、童男、玉女、挽联高挑，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。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，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。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钻天属朱方，上垂手彻地属韩章，下垂手穿山属徐庆徐三爷。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，这尸体啊已经不像样子了，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，装进古瓷坛，而后装进棺木。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？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，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。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，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。 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，而且充满了杀机。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，派出来48处诸龙丸到开封府来治爱，余者兵行公吏护理六部九卿13科道，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，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。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。王顺把头一低，在这等死。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，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奠之后，家属们开始痛哭。徐良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，又给父亲的棺椁磕了头，哭的是死去活来，在场的人无不泪下。哭罢多时，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。这掌刀的就是徐良。再看白眉大侠，袖面高挽，手提一把匕首尖刀，来到王顺的近前，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，而后一刀刺进前心，把他开膛摘心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。接茬大伙又哭，哭完了喝完奠酒，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，挂在云阳市口，让老百姓观看。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。简短结束，超度完了，又过了几天，烟消云散。下一步干什么？徐良、韩天景、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，要运送灵柩回原籍，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。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，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，马上召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，回家把丧事办完了，就赶回开封任职。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，白云瑞、方书安、小七杰、小鬼，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。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，三哥你可得早点回来呀，您一日不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心里头没底。徐良也乐了，老小子瞧你说的，你放心，我回去赶紧把伤势处理了，让老人家入土为安，然后我就返回来。另外老兄弟，我走之后这家金重担可就落在你身上，你还年轻，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，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贾司署，小弟记住了。三哥一路保重，恕小弟不能远送了，啊，请回请回。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，
跟干扰了爹，按理说我应当跟你一块儿走，可包的人不准假，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、啊。我干扰了，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，再出我的份来。干老早去早回。徐良点个点头，就这样卢真、韩天锦、徐良都走了。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，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。你看这几人这一走啊，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，人们觉着无精打采，
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，哎，过了十几天之后，哎，他逐渐的恢复了。在此期间，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。白瑞感觉是当官儿这样不错啊，吃饱了没事儿，到校卫所坐一会儿，然后到街上就溜达，乐意洗澡就洗澡，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，无拘无束。可是就在这一天，白瑞早早的起来，还没等吃饭呢，白福从外边进来了。少爷，什么事儿？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。
哦，
拿来我看。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，云瑞接过一看，是一封探机的请帖。打黑头闹了半天，是太师府送来的，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，也就是三国舅庞虎，今日完婚，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。云瑞就是一愣，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，但是他有耳闻呐、啊，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陶一等的奸臣。这个老家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嫁，悬秤卖官，非亲不娶，非钱财而不重用啊！跟开封府的包的人是水火不同炉，面和心不和。其实说我跟他素无往来，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？我是去，我是不去？要一想这事儿，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。他拿着请帖出了门，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闲谈。云瑞先行了礼，把请帖往前一递：“四大爷，您看看这个事儿，我是去好是不去好？
我看看。耶耶耶，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！啊，云瑞啊，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影。开封府这么多官人，他不请，专请你玉面小达摩。可见孩子，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，名声在外。
四大爷，我是问你我去好还是不去好？
这，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难以做决定，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。
就这样，蒋平、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。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，心中暗想：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，皇生动怒，将他削职为民，在家闭门思过三年。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，下了一道旨意，把他官复原职。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，反正不笑不说话，尤其又重殿称臣，短不了磕头碰面。包大人一想，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，让云瑞前去复习，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，我肯定是不能去。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，显见着交代不下去。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：云瑞呀，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，却之不顾，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吧。另外见个太师， 要代替我向他祝贺。
遵命。
白瑞刚要走，方叔安一挑帘进来，
你能呢能呢。
我相爷老叔啊，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。我说庞吉这个人狗改不了吃屎，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，不然就得吃亏。别看我老叔能耐大，可是初次到东京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。哎，相爷，我斗胆请示一下，我陪我老叔去一趟，您看怎么样？
包大人乐了，说安，既然你有此意甚好，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。
很多谢相爷。
他把包大人乐的都美在云彩眼里去了。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卫所自己的住处，先更换了衣服，迎去祝贺，表示庄重，没穿便衣，都穿着官服。爷俩也没骑马，离开开封，赶奔太师府。这老庞吉住的红狮子大街一号，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，他是把头这家。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，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，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，非常敞亮，1丈5尺多高的照壁。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。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，再看车马迎门呢，府门外扎着牌楼，彩灯高挑，人喊马嘶，那人是拥挤不透，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。白瑞一皱眉，回头问方叔安：“叔安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您老叔，这事儿您甭管，您是主人，我是奴才，全交给我了，您在后边听令。这方叔安拎着银子，晃着大脑袋挤进人群。哎，我哪位管事儿啊？我哪位收礼呀？其实啊，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，那就好几十个，里边还有几个总头。别看收礼显着不爱财，谁往前一凑合，这就连吃着带呼，两人别别别。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，哪衙门呀？我们站起，没人跟你玩说的。哎，是是是，方叔安一看了不得，常言道，官不打送礼的，狗还不咬拉屎的。哎，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啊，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，我帮他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，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，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。我你什么毛病？
什么毛病？
上礼的，你哪呢？看看这个。方叔安一伸手，把开封府5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。哎，这玩意还真好使唤。一看开封府仨字，这位先生乐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方志老爷，使劲使劲，哈哈哈！怎么你也上礼来了？
哎，对了，
不但我上礼，往我身后瞅瞅，这是皇上亲口加封2品将军，御面小达伯白玉瑞，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的了。是，哎呦，使劲使劲。这位先生站起来，挥手叫过一个小伙计，跟他耳语几句，这小伙计撒酒入杯，进了府了。时间不大，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， 在太师府当总管，那都不简单。再看庞喜来到方硕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，白大将军、胖子将军，欢迎欢迎啊！说实话，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炼到二位的名字，特别是白大将军。说实话，就怕您不来，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白瑞看也蛮热闹，也就不能端着架子，赶紧笑脸相迎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先得上里边。就这样，白瑞代表包大人上了200两银子，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。方叔安鼓了半天劲，上了1两银子。白瑞也不好意思乐，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。方叔安心说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我就上100万两，他也掘不出多来，干脆就少点来吧。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，如数给写上之后，指手望里相让。这庞喜一直把云瑞、方叔安让进东华院。二位将军请坐，容我禀报太师。白云瑞往院里一看，哎呦，这院上的人没有老百姓，是上这儿来的，都是六品官以上的，就像穿梭似的，出来一帮进去一帮，乱乱哄哄的。等了要有片刻之功，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。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，面似油粉，一部花白胡须，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。今天他穿了一身便装，头戴金翅软象巾，身穿软烧的团花袍，腰里束着粮袋，大腹便便，一走一喘，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。白瑞和方川赶紧站起来，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，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。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？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，
他没